感谢神，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么我们今天是我们来在这里，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先来可以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章21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马太福音1章21节。好，如果我们看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你从万民当中你寻找我们，你拯救我们。主啊，你既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把这得救的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是特别的纪念主耶稣基督诞生的聚会。那么我们还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这一段圣经呢是记载主耶稣基督诞生这样的一段经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18节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一切事成就自己先知所说的话，说具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与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呢，是天使告诉约瑟。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父亲有权利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但是耶稣的名字不是约瑟起的，耶稣这个名字呢是神亲自起的。那么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作为救主，作为拯救的主。那么在主耶稣诞生的几百年前，旧约的先知也预言了耶稣的诞生。这是在弥迦书5章2节，圣经这样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所以呢，旧约圣经告诉我们，预言主耶稣要降临，救主要降临，他来在这个地上是要做什么呢？要掌权。所以耶稣的名字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做救主。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掌权，是要做万王之王。那么正如我们今天一开始所唱的诗歌里面提到的， 做全人类的救主，万王之王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在什么地方降生呢？是在犹大诸城中最小的一个城啊，伯利恒降生，也就是最渺小啊，最容易被人忽略，最不起眼的一个地方降生。然后万王之王全人类救主降生在什么地方？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啊，这是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王应该出生在王宫里，但是耶稣却降生在马槽里。有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对人的爱是怎样的爱，你只要去到一个养马的地方，你去看一下那个马槽，你就知道。所以全人类救主来到世界上，他是降生在一个最小的地方啊，最渺小的地方，他是出生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肮脏、很气味很不好的一个马槽里面啊。这不禁我们可以想到，当上帝要把第一个人亚当带到世界上来，上帝为亚当预备的是什么呢？是伊甸园，预备了一切，一个最美好的地方。但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等待的他是什么呢？等待他只是一个马槽。那么万王之王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上，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最渺小最卑微的地方来诞生呢？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57章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正如道成肉身的神全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来到一个最渺小最被人忽略的一个地方，他在马槽里面诞生。那么上帝来到人的心里，上帝来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来到一个忧伤痛悔谦卑的人心里。所以一个心灵痛悔谦卑的人，他不是看自己是一座伟大的圣城啊，需要别人仰视，他看自己呢是一个最渺小最卑微最被人忽略的一个小小的伯利恒。所以神来到世界上，来到最渺小最谦卑的地方，最卑微的地方，神来到人的心里呢，也是来到一个卑微的人的心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要做万王之王，但是耶稣却降临在一个小小的伯利恒。那么今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在说啊，我要主耶稣来到我心里做王掌权啊，我要迎接主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么你的心，你看你自己啊，是一个伟大的圣城需要别人仰视，还是你看你自己是一个最渺小最卑微的伯利恒啊？如果你看自己是一个最美伟最渺小最卑微的一个伯利恒，那么感谢神，神会来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看你啊，我是一个啊伟大的啊了不起的一个圣城，那么往往神不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在马可福音2章17节，主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拯救怎样的人呢？医治怎样的人呢？马可福音2章17节圣经是这样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看这个经文，好像耶稣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分成两类啊，一类是健康的，一类是义人，另外一类是不健康的，有病的，是罪人。但是我们会看到圣经无论从旧约从新约一再的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 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健康的人，这个世界上全是罪人。那么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人有两种呢？其实很简单，在所有的罪人当中，有一部分罪人认为自己没有罪啊，有一部分病人认为自己没有病。那么这样的一群人，耶稣说我不是为这样的一群人来的。那么还有一群病人，他承认自己有病，还有一群罪人，他承认自己有罪。那么这样的人，耶稣是为这些人来的。那么很显然，后一种人，那些承认自己有罪和承认自己有病的人，他们就好像一个小小的伯利恒啊，他们看自己是最卑微最渺小，是犹大众臣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但是感谢神，如果我们这样来看自己，耶稣就来到你的心里，耶稣就来到这个小小的伯利恒。那么如果我们是前一种人，我们认为啊，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认为我们没有需要被医治的地方，那么很遗憾，如果我们这样看自己，耶稣说他不是为你来的。那么事实上并不是说上帝拒绝哪些人，并不是这样，而是骄傲的人拒绝上帝。骄傲的人不打开自己的心门，不迎接这样的救主。所以并不是说上帝丢弃一些人，上帝不丢弃人，而是人来拒绝上帝。正如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降生在一个最小的地方，伯利恒，降生在一个很卑微的马槽。那么今天神也说，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上帝降临在一个谦卑的人心里。那么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所有的人，全城的人，没有一个愿意为耶稣打开房门迎接耶稣的降生，没有一个。结果最终玛利亚在一个马槽就是生出了耶稣，耶稣诞生在一个马槽里。那么今天人们也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也拒绝耶稣，也不认识耶稣啊。有些人用科学上的理由啊，有些人说哎呀，好多基督徒很不像样啊，还不如我，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各种各样的理由，五花八门的理由。但是圣经却说呢，人事实上只有一种理由，是因为一个理由不接受耶稣，不认识耶稣。那么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10:5，圣经这样说啊，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么这是在谈我们应该怎样传福音。那么这里说有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不要让我们认识神，不要让我们信靠这位神。但是最后却说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至高之事，其实就是骄傲啊！你不要跟我，你不要谈科学啊，不要谈人文，你不要说你看到很多很多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圣经说，哎呀，不用说那么多了。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至高和骄傲。那么就好像耶稣诞生在一个什么地方呢？诞生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耶稣来到世界上，来拯救那些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有病的人。那么如果我们看自己，哇，我不是一个小小的伯利恒啊，我是一个伟大的圣城，我是耶路撒冷啊，我在众山之上。那么如果我们看自己啊，我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么你需要的并不是救主啊，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仅仅来帮助你的人，不是一个来拯救和改变你的人。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要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那么在路加福音4:18，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自由，叫那受压制的瞎眼的得看见，对不起，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里谈到四种人。那么第一种是贫穷的人， 什么是贫穷的人呢？啊，并不是在于你拥有的很少，或者你拥有很多，在于你永远不觉得自己够了，永远你不满足，这个叫贫穷。啊，你永远没有安全感。啊，无论你拥有多少，你总是为明天忧虑，你心里没有满足。那么事实上，今天世人都是这样的光景。啊，很多拥有很多的人，但是他却活得没有安全感。那么总是觉得不够啊，总是觉得我还要有更多。那么今天的人呢，可能越来越富有，但是今天的人呢也是越来越紧张，压力也越来越大啊。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出差去过一些地方，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到所谓很富有的地方，有时候可能我在街上的时候，或者我在地铁当中的时候，到一些很富有的地方、富有的国家，我看到的笑脸越来越少。相反，我去到有时候去到一些农村，去到一些很贫穷的地方，哦，我看到那里很多的喜乐的面孔，啊，小孩子有一点点玩具玩，有一点点平常不太吃到的东西吃，哇，他们就很开心。所以呢，贫穷是什么呢？贫穷不在于你物质上啊多还是少，贫穷在于你的内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时候，当你觉得不满足、不喜乐的时候，你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到的贫穷的人，被掳的人。被掳的人就是不自由的人，没有自由。今天很多人没有自由，今天很多人被一些事情控制，啊，有些人被各种各样的不好的生活习惯控制。有些人被自己的脾气啊、个性控制，有些人被别人控制。那么我这段时间我在网上看了有一个视频，啊，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视频，他就是在讲一个年轻人呢，他在大街上做了一个试验。这个说起来有点长啊，但是我尽量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视频就是个年轻人大街上做了一个试验，然后呢，他在一些地方呢就藏一点这个纸币。当然是假的了，他当藏一点纸币，然后他就远远的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就说你到那个地方，你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一些钱，啊，然后就说，当你做完这件事情后，拿到这些钱的时候，你做一个决定，你如果不要这个钱，你继续按我给你发出的指令去做，你可以找到更多，比如说第一次，就是你可以捡到5块钱。好了，那个陌生人，他远远的就通过电话来控制那个陌生人，那个陌生人就做了，然后一捡，哎，真的有5块钱，很开心呢。然后电话这时候又告诉他，就是你把这5块钱放回去，我再告诉你，你如果再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拿到50块。你这时候可以做一个决定，你可以就拿这5块钱，你结束这个游戏，还是你把5块钱放回去，你再按照我的指令，你再做下一件事情。你可以拿到50块，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他让别人做的事情，结果就是平常的人很多时候你是不敢做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当然也是非常不好的事情。然后这最后那个人他就都果然按照这些干着他的指令做了，最后拿了一个盒子，那个盒子一打开确实有一个纸币，当然是个假的了，是一个假的，上面写的$100万一张纸币，是个假的。然后他很生气，然后翻到这个纸币背后有一句话，就说啊，我只是一个纸片，但是我控制你的生命。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的光景，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有自由啊，我做很多的决定啊，但是你被很多事情控制。今天很多的人就是被这个小小的纸片控制。那么事实上，其实我们也并不是被这个小小的纸片控制，我们被什么控制啊？被我们心里的贪婪控制，被我们心里的罪控制。钱不是罪，贪婪是罪。所以当然很多人被嫉妒控制，有些人说哇，他有的我也应该有，哇，很多人被仇恨所控制，就是那个人伤害了我啊，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啊要报复。很多人被这些事情控制，这都是被掳的人。那么归根结底被什么控制呢？人被自己心里的罪控制。然后耶稣还谈到瞎眼的人，瞎眼就是看不到真相的人，看不到真相， 本末倒置，你把重要的东西看得不重要，你把不重要的东西你看得非常的重要。那么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圣经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瞎眼的人不是说我们的眼睛，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眼睛瞎了，而是指我们内心没有光，你看不到最重要的事情，你更是看不到你人生的方向，当然你也看不到你人生的归宿在哪里。很多人把最宝贵的时间、最宝贵的精力投资在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这是非常遗憾，这就是瞎眼的人。那么受压制的人呢，其实刚才被掳的人、贫穷的人、瞎眼的人，其实都是被压制，被罪所压制，当然也被死亡所压制。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会面临死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希望。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失败者啊！无论你拥有什么，无论你能做什么，无论你曾经是怎样的人，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一定是个失败者。所以归根结底，在罪和死亡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贫穷、瞎眼、被掳、受压制。但是感谢神，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样的罪和死亡的压制下能够拯救出来啊！我最近看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这个故事谈到神怎样把一个受压制的人从死亡、从罪当中拯救出来。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给大家来读一下。那么这个故事呢，作者呢是理查德温布朗，他是这个殉道者之声的创办者。那么他是罗马尼亚一个地下教会的一个领袖，他曾经就是被政府关在监牢里面14年，然后其中有好几年呢，他是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一个地下室里，后来是被罗马尼亚政府就是按照政治犯这样的一个条件把他给收钱，把他给卖出来。他是殉道者之声的一个创办者。那么这个 Richard 他写了一个他真实的经历，就是当我在监狱里有一段时间，我病得非常的厉害啊，我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病啊，肺结核、糖尿病，还有很多，我是肯定要死的人，当时他那个时候肯定要死。那么在监狱里呢，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就是这些即将要死的囚犯就会关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在那里住了3年，他是唯一一个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其他的人全部都死掉了，他是唯一一个从那里面活着出来的人。然后他后来他就明白，为什么上帝让我活下来呢，就是上帝让我把这三年多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事情要见证出来，因为都是一些地下教会的一些领袖啊，一些基督徒关在那个地方，当然还有一些马上要死去的囚犯也关在那个地方。那么当我还在那个牢房里面的时候，我的右边躺着是一个名叫伊斯库的牧师，他受尽了各样的严刑折磨，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死了，但他非常的安静，因为他知道他要到哪里去。那我在我左边躺着的呢，也是一个快要死的人，而这个人呢，就是曾经折磨这个伊斯库牧师的这一位啊，就是曾经就是鞭打折磨伊斯库牧师的这个关囚犯的人，或者这一个共产党人，就这样的一个人，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被关在这里面来了，他也被打得要死，他也快死了。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就在这个Richard 就在他的左边。然后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曾经折磨别人的人，他现在也要死了，然后他在半夜他醒过来，他就祈求这个伊斯库牧师，就说，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啊，我一生犯了那么多的罪， 我不能就这样死去。接下来我目睹的，我看见的这个情形，就仿佛是来自天上啊！你并不需要要到天上才看见在天堂里会发生什么。那么我看到这个伊斯库牧师不顾着浑身的这个疼痛，就有两个老友或者难友就搀扶着他慢慢走过我的床前，就来到这个要死的这个人床前，也就是曾经折磨这个牧师啊，鞭打这个牧师的这个人，他也要死了。那么伊斯库牧师就来到他的床前，然后就温柔的就啊抱着他。然后我永远忘不了那感人的一幕，这个人曾经拷打伊斯库，此刻他正走向死亡，而伊斯库在拥抱他，他说我完全的饶恕你，我爱你，如果连我这样的罪人都能饶恕你，都能爱你，那么神的儿子耶稣岂不更能饶恕你爱你吗？悔改吧，归向他，神就是爱，他要得到你比你要得到他还要迫切，他能给你的宽恕比你想要的还要多，只要你悔改。因为在我们都在一个牢房里面，所以呢在这个牢房里面没有什么可以隐私的地方，所以我听到了这一切，我也听到了这个祷告，我看到那个逼迫人的和被他逼迫的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我看见那个曾经伤害别人的人向被他伤害的人来悔改来认罪，然后他们一同祷告互相拥抱。然后后来这个伊斯库牧师又被人搀扶着回到自己的这个床上，就当天晚上两个人都死了。那么他们死的那天晚上呢，正好就是圣诞节前夜。我们通常在圣诞之夜庆祝的是耶稣在2000多年前的诞生，但是在那一天晚上我看见耶稣诞生在一个罪犯的心里，我看见一个耶稣的生命。所以在这个 Richard 牧师的这个见证当中，他看见上帝的拯救，主耶稣是上帝给人最宝贵的礼物，让一切信靠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赦免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让耶稣来到我们生命中做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才能够活出来。所以耶稣不仅仅是2000多年前诞生在伯利恒，耶稣今天也来到许许多多的人的心里。那么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诞生啊，其实也就是纪念耶稣的生日。那么一般来说呢，过生日的时候是过生日的人他会接到礼物，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是上帝给人的礼物。那么在约翰福音3:16，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出生在一个最渺小的地方，犹大所有城市当中一个最不起眼的城市伯利恒，没有一个人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没有一个人打开自己的房门来迎接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全人类的救主当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确实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无罪的主耶稣上帝的羔羊却担负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圣经对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在腓立比书2:68，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2:68啊，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全人类的救主来拯救罪人的办法。他来，他不是用刀剑啊，不是降下烈火毁灭罪人，他来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担负罪人身上的罪。我们今天得蒙拯救，得蒙恩典，我们常常说这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只要信就够了啊，不要做什么，你只要信就够了。但是呢，对于上帝来说，这个恩典不是白白的，上帝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他担负我们的罪，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曾经是贫穷的，瞎眼的，被掳的，受压制的，但是我们今天仅仅凭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不再是活在罪中的人，我们就是得自由，得释放。那么主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那么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我们得到那莫大的恩典，我们有什么可以带到主耶稣这里来呢？我们有什么可以为主耶稣献上的呢？有一首圣诞在圣诞的时候经常唱到的一首诗歌，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男孩他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想的不是，哎呀，我在圣诞节里，我应该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会得到什么样的礼物。他在圣诞节期间，他想到的问题是，我有什么可以献给耶稣？我有什么可以献给耶稣？那么有一首歌就讲这个小男孩的故事。这个小男孩是非常贫穷的，但他呢会打鼓，他会打鼓。那么他就准备他自己觉得最好的礼物献给耶稣，他来在耶稣面前为耶稣打鼓。那么这个歌的名字叫打鼓的小男孩我把这个中文的歌词给大家读一下。打鼓的小男孩来，他们告诉我，看一位新生的王，带着最好的礼物摆放在王的面前，为的是要荣耀他。当我们来的时候，婴儿耶稣啊，我也是个穷孩子，我没有带来给你什么适合给王的礼物，我能否为你演奏，用我的鼓来演奏？玛利亚点了点头，牛和羊打着拍子，我为他击鼓演奏，尽我最大的努力。然后他对我笑了，对我和我的小鼓。我们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Those who are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站起来，如果你会唱这首诗歌，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唱。
I play my drum for him,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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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I play my bass for him,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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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Then he smiled at m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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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Me like drum.
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啊，我以前的老牧师啊，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啊，他就要唱这样的一首歌啊。他是一个去到中国很多年的一个宣教士啊，这个啊 Stephen 就是我这个老牧师，他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啊，也改变了我的生命。那么每到圣诞节的时候，他就会唱这首诗歌。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男孩，不能为上帝做什么，但他把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呢，他尽力去做。那么当圣诞节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我们白白的就得到这样的恩典。那么就好像我们去来到任何一个生日 party 的时候，你要给这个过生日的人，你要带去什么呢？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可能是很贫穷的人，我们可能做不了什么啊，或者你能做些什么？但是无论你能做什么，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小小的伯利恒，打开我们的心门。当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人为他开门。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看自己啊是一个了不起伟大的圣城，我们看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伯利恒啊。我们今天可能为主耶稣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省察我们自己，觉得我有很多问题，我自己解决不了，我曾经伤害过很多人，我也伤害我自己，我无能为力，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求你来医治我，我求你来拯救我，这是我们可以做。那么对于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救主的人，我们也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就说，主啊，我虽然已经接受了你，虽然已经相信了你，但我今天我求你住在我的心里，来到我心中的伯利恒，你掌管我的人生啊，你带领我去哪里我去哪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无论是什么事情啊，我尽力去做。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 没有人能够为耶稣做什么，真正事实上，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只不过是来相信，来信靠他，来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得自由，得释放。哪怕我们曾经是瞎眼，曾经是压制，曾经是受压制的，曾经是被掳，曾经是贫穷的，但是我们可以得自由，得释放。我们就像这个贫穷的小男孩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得蒙上帝的称赞啊，他看着我，他看着我为他所献上的，我就得蒙神的喜悦。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啊，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主啊，当你降临的时候，这个地上没有人愿意为你打开自己的房门。主啊，你就降生在一个最卑微最渺小的城市，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圣灵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不要看自己啊，是那个伟大的圣城，我们看自己，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伯利恒。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为你打开。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在你的面前说我们需要你。主啊，需要你来拯救我，需要你来医治我。主啊，你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你涂抹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从心里去饶恕和赦免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主啊，我们也是一个罪人，不过是蒙了恩典。主啊，也愿意你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就是这样的白白的得到了恩典。主啊，也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恩典与我们身边的人，与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感谢。